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继续学习这个十波罗蜜。那么今天还是继续要把这个道之总义啊，就是我们根据菩提道次第略论引用过来的。那这个地方当然很简短的说明了整个道的内涵。另外就是有成为世论。成为世论也有提到这个十波罗蜜，就还有配合这个十地，这两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参考，因为在正式讲这个明坤长老这一本十波罗蜜之前呢，我们先讲这两个，一方面因为篇幅比较短，二方面呢更重要的用意是，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对比。很好的一个比较，就是大圣里面啊，当然这个菩提道次第略论，这算是宗喀巴大师啊，这个他对印度佛教的了解之后啊写下来的。那这个成为世论是印度流传到中国来的，当然这都算是大圣。那么把这两个材料先了解了，那么我们再看明坤长老的著作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常常回来啊，做一下比较，那这是非常好的。虽然篇幅还是算很短了，我们也不能讲得很详细，可是有这样的用意，我们这个十波罗蜜的课程，有一点希望能够综合这个南北传啊，能够综合。本来佛法是我们常常讲一味，味道是一个。那由于时空啊，大家的了解、体会、发挥啊，稍稍不同，根本上还是一样的。那另外我想要讲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们刚刚在念这个开经记，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念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在心里在想，我看多半的人。大概没有这么认为啊，多半的人大概没有这么认为，说这个佛法是很难听闻得到。以台湾这些年来佛法很兴盛的，就是现在你打开电视看得到，很多这个传播的媒体很方便，佛教的书大藏经啊各方面都很方便，所以现在的人可能没有这个感觉。但是如果几十年前的台湾，那可不是这样啊！我们三十年前还在大学里面，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那真正讲这个“百千万劫”这句话，要从什么角度去体会它？假使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啊，投生一次又一次的投生到六道去哦，算一算。不知道多少次了，然后在那些时候啊，可能都没有听闻到佛法，是这样的。我们也都知道，一旦投生到地狱道，在地狱里面受苦，或者投生到畜生道，这个时间不会，一般来讲不会说一下子，不会说这个一次两次，通常那个次数都很多，所以真的算起来。我们真正听闻过佛法的次数跟机会，在六道去看呢，不多的。那我想也有同学知道，经论上有讲要投生为人的机会，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广论也有引过，这是大圣经论里面说的。这个比喻是用大海里面的一个乌龟，这个乌龟呢是眼睛看不到的，而且它是在海底里头。那它经论上说，假设哦，就是这样的一只乌龟啊，然后它一百年才上来这个水面上一次，一百年才上来一次。然后呢，在这个海面上有一根木头，有一根木头，这个木头里面呢中间有一个洞。这个木头当然随着大海的波浪啊，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的。然后呢，这个乌龟一百年才上来一次啊。 那他上来然后刚好碰到这根木头，而且呢碰到了木头的那个洞，大家想想看，这个机会不晓得多少分之一，这个 一万分之一，一亿分之一，我相信可能从来也不会碰到。大海那么大，那个一根木头那么短那么小，随着风波浪飘来飘去的，这乌龟又一百年才上来一次，要碰到那根木头，又要碰到木头上面的洞，我看那是非常难，我看几乎是没有，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个可能性小到不知道要多小。然后呢得到人的这个身体的果报啊的机会，比那只乌龟碰到那个木头里面那个洞的机会还要小，所以算一算恐怕还不止百千万亿啊，还不止。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是人了，我们看很多事情，现代的科技去看啊，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啊。比方说我们现在用这个手机啦，可以打电话等等，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坐飞机就可以到地球任何地方去走一走，乃至有一天我们可以到月球，可以到火星等等，都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啊。但实际上呢，这些内涵在我们内心当中啊，要产生它的作用，还不只是时间上要累积啊，还要跟随这个内容，我们的内心要能够转，还要愿意转，这样。那么我们就先不讲这个轮回中的其他的道，就讲人好了。就以全世界现在在地球上面，据说有60亿吧，我记得几年前听说50亿，一下子变成60亿。这60亿的人里面呢，有听闻过佛法的，知道有释迦牟尼佛的，你算一算也不是太多。那当然中国这个人口多一点，比例会多一点。然后在这个听闻到知道有释迦牟尼佛，或者知道有观音菩萨，有阿弥陀佛，然后你再算一算里面有多少人真正是来听闻经典的内涵的，这个经律论啊、戒定慧这些内涵，你再把它算一算，就你越算就会发现越来越少，是这样的。所以说实在这个都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就以台北来讲嘛，台北不晓得有几百万人口，那这几百万人口就今天这个晚上大家各做各的事情，很多人下班回到家，有人可能还在上班等等，各做各的事情。这些各做各的事情就是现前当下这一分钟里面大家各做各的事情，那么这一分钟里面呢，能够用来不管在哪个地方，或者用任何的方式，任何的传播媒体来听闻佛法，而且内心专注，你再算一算那个比例还是很少。所以实际上能够做这件事情呢，我们上次有说，我们要很感谢我们上辈子，我们以前的我，以前的每一个人，那一个人，我们现在不记得他是谁啊，不记得他做什么事情，要很感谢他，他过去生有这样的习惯，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在这一生呢。刚刚讲这一分当中，在这一分钟当中啊，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事情正在发生，可是我们会用来珍惜这样的时间呢，会用来做这样的事情，这真的不是简单的事情，更不是没有因缘的事情。那既然这样子，我们要有一个想法，在这一生当中啊，要想办法让这一件事情开花结果。为什么呢？开花结果呢，会使得上以前所累积的才真正回报。就好像一壶开水啊，这个水要拿到这个火炉上面或者是电炉上面去烧，不管之前它烧多久啊，这个水还没有开就是不能喝啊。我们要尽快的让这个水啊烧开了，烧开了才能够真正用它的用途，是这样。而我们现在时间都不多啊，就我们常讲一生当中几十年， 以我们自己来讲，往后看，当然不客气讲，这个明天会不会从床上再爬起来，没有人知道。那假设没有这么严格，没有这么极端，我说假设我们还有一些年，五年也好，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假设还有，总不可能有一百年吧？五十年大概也不可能。像我们这个年纪，顶多我看三四十年就很长了。那三四十年的最后那些年，可能身体都很老很老。所以真正想想看，我们这一生往后看，还能真正用的时间到底有多久啊？十年、二十年，可能就这样子。那在十年、二十年当中，假使我们现在的程度，现在对佛法的了解，对佛法的修行，就内心里面的这个善的素质，世间的善也好，佛法里面的出世间的善也好，无漏的，那我们去想想看，这个内涵，到今天为止，这个内涵到底达到什么程度啊？是这个幼稚园的程度呢，还是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等等的这样的程度？然后往后我们这一生只剩下十年、二十年或者多一点，够不够用来让这一个内心的植树，从可能是小学一年级，赶快用功让它变成高中生、大学生乃至大学教授。算一算这个比例来讲啊，不，这个时间很宝贵。我们假设我们学佛已经有好多年，像我们就有三十年、三十几年，算一算，我们这三十几年当中，真正非常用功的时间，而且要有效，不但用功啊，还要有效，就是真正有累积啊，累积的呢，而且不退转，然后这个不管是刚刚讲的文思修、经律论啊，每一个部分都有在加强加深，算一算这三十年来累积起来的成果到今天了，到底是小学的程度、中学程度了。说真的，我们以前不了解不够多，不过这个融会贯通修行的法门啊，有时候确实有在用功，可是效果都不大。既然以前这么长时间只到今天只累积到这样一点点，往后这个十年、二十年，是不是真的能够突飞猛进，有很大突破？很多人可能也没有把握，所以就刚刚讲，这个时间是很宝贵的。那么我刚刚讲的，我们需要啊，很彻底明白的看清楚这个内容啊，就我们上以前讲的见解上的内涵，要赶紧把它很完整、很深刻、很正确，把它赶紧建立起来。然后在实修上面，赶紧现在。内心这个在修心七义这个法门有一句话很重要，先自重烦恼，先后的先，先自重烦恼。那么我们所有无始劫来的这些烦恼啊，每一个人一般来讲都差不多啊，这个贪嗔痴慢疑二见，六种根本烦恼，第六种再展现为五种，就有十种根本烦恼，大致上都有的。但是我们现前当下到底哪一种是最强烈，就是哪一种烦恼最强烈啊，障碍我们啊不得解脱，乃至这个平常我们讲的身心啊不愉快，赶紧把这个烦恼是我们的最大敌人，赶紧把它确认。比方说如果贪烦恼重，赶紧要用对治法门，不净观也好，相关联的那些内涵也好，赶紧对治它。这个病，这个烦恼是敌人也是病啊，这个病不把它医好，那我们就好像身上带着很多的病，是一个这个身体不健康的人，不健康的人没有办法做很多要做的事情。好，那么如果是嗔心很强的，或者我们所处环境啊发生的事情比较容易起嗔，或者过去发生过，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容忍或者忘记或者是宽恕，那你就赶紧用慈悲啊，来赶紧把它调，就是这个对治法门非常重要。那对治法门如果你是应用的恰当， 从贪嗔痴慢疑，哦，还有这个五种恶见呢，赶紧能够把它降服，让它减低，那你整个人的身心就会改变，就是内心呢，我们叫做堪忍，就是有能力，要想要深入经论，很容易深入经论，要真正实修很容易，就你的心跟你的身体啊，变成是你可以用的一个工具。所以刚刚讲，我们一定要在见解上这样建立，然后实际上要应用这些内容，那直接就是改变我们的这些贪嗔痴这些烦恼。而且呢，不要太久，也不要太深，只要有一点点成果，贪的烦恼、嗔的烦恼、痴的烦恼、慢的烦恼、疑的烦恼，有一点点把它降服了，自己就会发现，哎，不一样，然后会带动很大的信心，很大的信心，然后有了这个信心，然后那个烦恼不活动，你就很容易去修禅定，禅定也不用修一下子修太深，先具体的一个方法，我有时候也有讲几个简单的方法，那你用这几个方法呢去练习，那这两个配合起来，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就会达到一定的程度。以这个程度呢，就是这个状况有点像我们说爬楼梯好了。由于我们现在绝大多数人都在一楼，都在第一个阶梯啊，不是在往上面，这个是比较辛苦的。那一旦有点小成果，你继续的用功啊，整个修行的状况有一点我们不了解，就是说最困难的是最开始修行啊，这些用功啊，最困难的阶段是开始的阶段，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容易。其实是这样子，因为呢，就像刚刚讲这个楼梯的比喻啊，你越往上爬，看到的风景越来越殊胜，然后那个挡住你视线的这些建筑物或者树木越来越少，所以就是现在因为在平地啊，看不到什么东西，看不到什么漂亮风景，是这样的。所以整个修行是这样的。那因此我们时间又不够啊，所以在见解上面要赶紧找这个完整具体，然后至少花个几年功夫啊。那这几年里面呢，要专心。如果假设你是三年、四年在某一个范围内，那你就好好的。那因为你过了这个期间呢，深刻了解之后，这些内涵呢，很容易跟别的内涵，这个就是触类旁通。我自己通常不讲这个一经通啊，什么都通，我不这样讲。但是它有触类旁通的功能。就我们现在讲的三个论，瑜伽师地论、成为师论、俱舍论，确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相通，可以比较，可以互相了解，是这样的。所以那么今天花的这些时间呢，就是希望大家尽量要提这个心。那我们这些材料啊，它是具体的，比方说我们刚讲，我们也知道好要修行，要深入，可是具体内涵在哪里啊？我上次有讲，很多人也是学了很多年，学到后来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就是因为它的内涵本身这是片段片段的。对，我们过去学佛也是一样，因为不一定是在很完整的时空里头啊。比方说听一场演讲，听一些开示，就听到一些点片段，不是整体的。那不是整体的话呢，那你就是说会了解一点点，了解一点，然后总是觉得好像相关的这个不太多，总觉得好像全面的这个地图啊不是很清楚。那这个道次第啊，完整的就是这是一张完整的地图。整个经历论啊，就是提供一张很完整的地图。好，那回头我们来看这一个，就上次没有讲完的，在第二页，这个道之总义。所以我们上次有说，我们平常如果能够花五分钟、三分钟，把第一页跟第二页很快的看过一遍，看得越来越熟， 就知道这每一项的内涵，那就是用这个来当做一个尺度，再衡量一下今天所作所为，或者是我们的内心有没有符合这个状况。那第二页呢是倒过来说的，假使我们发现我们内心离开了这一个应该的内涵，一般来讲我们开始都会这样子，比方说我们在共修的场合，比方说在这样的场合，我们内心比较容易把它放到这个正确的轨道上。可是你离开了这个场合，离开了共修的场合，回到自己，这个内心就容易散乱，就容易随着过去的这种习惯。所以我一直都是非常鼓励所有的同修，每一天要有一点点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你喜欢读经论也可以，诵经也可以，打坐也可以，做所谓的早晚课也可以，总要有一个具体的事情你要可以做，然后这件事情呢能够维持你在这个佛法当中，然后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这种习惯很好，每天你会觉得没有做那一件事情好像这一天就少了什么一样，那种感觉。那根据自己的性质跟喜好，有人某一个时间有一些特殊的感受经验，假设如果他特别喜欢读诵《金刚经》，那你就想的话，我两个月、三个月内专门都用来持诵《金刚经》，每天半小时、十分钟我都可以，乃至一夜都没关系，就不要间断。然后你就是没有压力身心很放松，这个白天的工作也做好了，就总是有一在这样的一点点时间，你就用来做这个事情，这个累积下来，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是这样的，好，那一样，这个第一页、第二页你也是一样，一天用几分钟，多看，看的时候是用自己的内心去体会，乃至一种很欢喜，一种很想亲近他，而且觉得这个内容很殊胜，就好像刚刚讲，能够医我们的病的药。如果你具备这个内心，然后又在有一时候这个是不能强求，有时候如果具备一个很恰当的身心状况，内心很平静，没有任何的负担，这个环境空间也很安静，有时候即便五分钟十分钟你体会一下这个内涵，这个内涵呢很可能就在你身心发挥很大的力量。然后这每一项自己愿意找一两个经论，或者菩提道次第广论也好，略论也好，它是详细的说明的那个段落，把它就是浓缩的总刮的，比方说半页也好，一页也好，把它浓缩的总刮的，然后配合这一项一项然后两个合在一起，假使你对某一项现在特别有感受，你就拿那一项的这个内涵一起，就在刚刚讲的五分钟也好，十分钟也好，你就看几遍，反复的在这内容上面这样子的体会吸收，甚至做一种观，那说不定在很恰当的条件之下突然就有很大的突破。这个不能强求，但是你就是要这样做，今天这样做，明天这样做，后天这样做，没有负担也这个也不是打分数，也没有人会在旁边看你有没有做，就自己自动自发。那真的有可能这个每一个人过去善根不一定身后不一定说不定你就有可能，就刚讲在某一次恰当的环境、恰当的条件之下有很大的突破。那我现在要回头讲这个第三点，第二页的第三点，如是若于导入正道之善知识，这一点我们上次讲的简单的例子，但是我现在要思考另外一件事情，就这个善知识这三个字， 我想要趁这个机会也跟大家分享，但是也等于是又给大家一个小小功课。就我现在问你们啊，这个现场的各位同修，你们内心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人啊是你的善知识？这个善知识啊，我现在的体会啊，不一定是现代的。举个例子来讲，像以我个人来讲，我因为我很就是最初啊接触佛教佛法，那我自己就是因为因缘的关系吧，就看到一些书，看到这些书之后，我自己就很自然的就觉得我愿意啊，这一生当中啊，就以这个玄奘大师作为我学习的榜样，那我愿意以这个天台智者大师做学习的榜样，我也愿意以这个禅宗的慧能大师做学习的榜样。他们都是1000多年前的人，是这样的，是这样。然后呢，就是会更愿意多了解相关的内涵。所以这个善知识啊，如果是现代的，很好，因为我们真正可以在他们的身边体会，然后有问题也可以问，然后他们也会这个有讲法的机会，会跟我们讲法。这个是人从人的角度去看。那如果是这样子啊，我们应该多看传记，就高僧传非常重要。我自己看的不多，但是每看都会觉得非常好。高僧传的这个最初的源头啊，是我们唐朝的道宣律师他所编的，而且他编啊分为10大类，这个不简单啊，能够被他编进来了，这是他收集这些高僧的事情哈，然后他根据自己的才华，再把它写成一篇一篇的传记，这非常像《史记》，司马迁啊，他写《史记》这样的，这个也不容易啊。那这10大类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注意一件事情，这10大类是哪10大类？然后呢，道宣律师编顺序，这10大类的顺序，为什么某一些高僧他把它归到第一类？第一类是他的名字叫什么？第二类叫什么？第三类、第三类？那么从这10大类可以看出来啊，当时佛教传到中国有成就的人很多很多，根据他们的成就的类别啊做这样区分。我现在先不说这10大类啊每一类的名字，但是我要强调的第一大类给被这个道宣律师编为第一大类的，等于说这10大类里面呢，可以说是最殊胜的第一个。不是，你们可能很难猜，你们可能很难猜得出来是哪一类。整个佛法经义论也好，戒定慧也好，各式各样的成就高的来很多啊，可是被他归到第一类的最了不起的这第一类的名字，就是这个翻译经典的，翻译经典，翻译论点，翻译这个戒律的，这是放在第一类。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想看，这就是我现在要讲的善知识。因为没有他们的话，佛法根本不会到中国来，是这样。佛法不能到中国来，那么这个1000多年来哦，在这一块土地上面，然后又经由中国传到很多地方去，就不会有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源头，简单讲，饮水思源，这个源头就是这一些。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不是我们汉人了，鸠摩罗什法师，这是西域人，乃至有一些像更早的。那么最殊胜的善知识是释迦牟尼佛。一切的佛法，我们这个娑婆国土一切佛法都来自于释迦牟尼佛。我们如果去看阿含经，看很多的经论，这个感受更强烈。这很多很多的问题，这当时的很多大弟子也不明白啊，真的不明白啊，都要去问佛陀。很多的外道，很多很难的问题要来辩论，这很多大弟子们不一定有办法，都要去请问佛陀。 我们看那个看佛陀在这些经典上面展现的智慧啊，真的是太了不起了。任何一件小事情，任何一点点这个身边发生的小事情，他都可以拿这个来讲法。哦，比方说他到郊外散步啊，经行或者是经过，看到有人种田，或看到有人做什么做什么，都可以跟他们针对种田的人，用种田来讲佛法。哦，看到有人在这个祭拜祭祀，都是可以马上可以用那个来讲佛法。对方还跟他们有问答。真的这样的一个大智慧的这个历史上也可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这样的。好，这个饮水思源整个佛法的根源。然后刚刚讲高僧传翻译经论的这些高僧大的归在第一类。然后第十类最后那一类是哪一类？我也讲一下，就是这个唱诵的。就是这个他这个梵拜唱诵的。在唐朝啊，佛教已经是很兴盛，流传非常普及。这十大类里面呢，放到最后那一类的是这个梵拜唱诵的。那而且他有原因，为什么也把这一类归到第十类的高僧传里面。他这个原因也很重要，他说广大的这个普遍的老百姓，一般民间呢，受到这个佛法的感动，就是经由这个媒介，经由这个梵拜唱诵，但是是很庄严的，很有威仪的那样的方式，是这样的。好，那就是这个三智士。那么三智士如果是现前当下，这个非常好，真的非常好。我再考大家一个小问题。玄奘大师到印度去啊，这个前后有17年，一般人也不知道，可能不知道，他在印度啊，跟随多少个，不管是佛教的高僧大德也好，印度教的也好，他跟随了多少个人学习，都是特别有针对某一些内涵或者是论点来学习的。他跟随了多少位啊？22位。当然其中这个那兰陀寺的这个戒贤论是这是主要的。光是听闻一些师利论三遍啊，就花了4年左右。是这样的。有22位。然后呢，在印度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就是阿底峡尊者啊。阿底峡尊者据说他有108位老师，是这样的。所以老师啊，不客气讲，越多越好。当然要真正要学习，真正要学习。那讲以我自己来讲，我在几年前在美国啊，我有一次也把我就回忆一下这一生当中到那个时候为止啊，就是最少的量就是听过一场演讲这样的。演讲的人我听过他一场演讲，是最少的量。最多的量当然就是自己的剃度师父啦，皈依师父，或者是上课的老师等等。算一算，我就把他们的名字统统写下来，我也可以记得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当然内容有时候记不得那么详细的，我就把他们的名字统统写下来。这里面当然有汉人，有西藏的，有外国人呢，都有很多，我都写下来。有在家人，有出家人，都写下来。通通都写下来之后，我算一算，不得了，我也没想到有这么多，也是一百十几个，当时有110几个。我们以前学佛的时候，也有一些学者在家居士啊，现在都已经圆寂了，都已经往生了。有的人你们也可能不知道，是这样的。那说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善知识啊，很宝贵。想想看，没有他们的话，我们自己要去看这些内容，就算懂也不是很全面。好，那这个善知识我们对他的恭敬，这个恭敬里面主要是法，还不是说这个善知识本身的这一个 一般来讲他的这个人本身一般的这个表面上的比方说广论里面呢教我们呢去观察善知识不是观察他长得什么样子这个外表庄严不庄严呢不是这些东西是观察他的内心这个善知识的内心具备或者不具备哪一些素质那当然具备的越多越好是这样而且真正要作为人家的善知识啊这些条件有五个项目那么在密教讲有十个项目至少要具备如果不能全部具备啊至少要具备其中的一个两个三个这样的然后我们跟随着善知识学习的时候啊重点是在他这个部分他具备了这个部分然后重点是在他能够教我们这个部分从他的我们叫做身教跟言教从身教他可以教我们什么从言教可以教我们什么从这个重点去看的不是去看他不具备的或者他毕竟不是佛不是去看他的缺点或者他比较不圆满的地方不是去看这个的我们的重点是我们在从每一位善知识身上啊学到我们要学的重点是我们自己要成长是这样的而且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是这样这一点很重要那我自己也有观察有的同修呢或者在这里或者在别的地方或者都有这个可能就是一开始有的同修态度是比较恭敬的比较恭敬他可能觉得自己也不太懂啊结果他就我上次也稍稍提到那我观察一下有的同修他听课一年两年不一定了慢慢的可能他觉得比较熟了但你再去比较一下他刚来的时候跟后来的时候那个这两个有点不一样啊有的人一开始那种恭敬是有点勉强他也不是真正的慢慢就会展露出他一种习惯性的那种高慢很容易的那自己可能不觉得但是你从旁边的人去看其实是很清楚但是因为当然我们以我们这里来讲我们就是都是同修的一种立场啊，你也不能讲什么所以这一点要很小心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点是因为自己有的这种高慢的心啊不是障碍别人是障碍自己在有的地方没有办法深入是这样的好当然是这样行那么这个一指善知识呢刚刚讲重点是在那个数值有一次这个达赖喇嘛这个跟我们讲法的时候他也是提到这个他也是在开玩笑他说如果不知道观察善知识是要从这些数值去观察这些特性比方说他是不是有慈悲心他是不是真正通达他所要讲的内涵然后而且呢对这个法没有吝惜就是没有我们世界上讲的那个就是他愿意全盘的没有保留的详细的善巧的为我们解说有的人不太喜欢讲的如果不懂得去观察这些的话呢那一般人观察就是只能看看这个善知识长得什么样子啊等等的那样的那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如果有的人到寺庙去看了有的大寺庙有那个叫做五百罗汉堂这个当然是木头的或者是各种的五百罗汉啊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然后他的这个形象乃至这个身体的姿态因为是雕刻的嘛也都不一样你很难说哪一个一定是庄严哪一个不庄严很难讲所以总之不是从那个表面外表的那也不是说他有没有口才有的真正很有学问很有修行的其实一般来讲不一定有口才有的甚至很少讲说禅宗更明显等等所以我们要明白要学的内涵跟自己要增长的内涵而不要掉到那一些不相关的事情上面好那这个是根本 再来第四点，如是落于修行呢、啊，欢喜见解，这个很简单。对于修行的这种欢喜心，如果发现好像这段时间自己的心力比较弱，提到修行有关的，比方说去道场也好，听课也好等等，或者刚刚讲培养的这个清净经律论哦的这种习惯也好等等。如果自己发现有一段时间内心很繁杂等等哦，就比较不喜欢做这些事情，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啊，要小心，因为这个情形如果不警觉不改善，一样它久而久之就会越来越疏远。我们都有时候都会碰到这种情况，道场也好或者某个善知识也好，有时候为了一点小小事情有一点摩擦，有一点不欢喜，结果就慢慢就疏远了。那这个地方我要再提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哦，佛陀在经典上面有说，跟刚刚讲的三智也有关系。就我们现在讲的皈依，并不是皈依某一个个人，甚至不是皈依某个道场。那么经典上佛陀讲很清楚啊，假使我们皈依或者亲近呢、啊，是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法师也好，或者某一个人也好，那万一有一天这个人死掉了，这个人死掉了，那你就没有觉得说有必要再去那个道场，或者再去听闻某些内涵了，就那个缘变动性太大，会影响我们，会阻碍我们继续进步。所以皈依是皈依整个佛法身，一定要做到这样的一个心态。那道场也是，我们不是一定是附属于某一个道场，附属于某一个宗派。万一那个道场某一天天灾人祸不见了，那你就没有地方可以去了。不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在佛陀在的时候啊，也有一些人听了大弟子们的说法，心里很欢喜，比方说阿难尊者啊、舍利弗尊者啊，很欢喜，他们就说：“那我要皈依你。”就向着阿难尊者或者是舍利弗尊者，那时候还并没有跟佛在一起嘛，他们就说：“我要皈依你。”这些尊者就说：“不能皈依我，不能皈依我，要皈依释迦牟尼佛。”然后就把他们带到去见释迦牟尼佛，去皈依。以释迦牟尼佛为首，就是带领的人的僧团，真正意思是这样的，就皈依僧是这个意思。因此呢，刚刚讲我们就不会受到这个人的因素的变动。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严重一点，万一我们的师父，我们出家人也好，在也好，我们的师父，就刚才万一他过世了，或者有一天万一他有什么状况。那如果我们刚刚一开始的心是用这个方式的话，万一他有什么状况，那就会对我们也会有影响啊。是这样，那一般的这个凡夫的人来讲，不能保证都不犯错误啊，不能保证出家人不会有还俗的事情啊，不能保证啊。万一这个出家人还俗是我们师父，那你不是觉得很奇怪吗？那这样那不知道怎么办了吗？或者说你的信心会动摇了吗？等等。那现在这里讲就是说，这个修行的欢喜心呢，不能建立在个人的上面，主要建立在法或者佛法身这个整体。甚至我刚讲了，这个是不一定是现代，就是现代的，像我自己，就是从以前呢到现在，我的皈依的结缘的。我会称他师父的很多，可是到现在很多很多都圆寂了，都圆寂了。那如果是我们当时内心只是在这个范围的话，那他们都圆寂了，我们要跟谁学习啊？是这样的。好，那重点就这样，那个修行的欢喜心啊，如果发现有减弱，那因为这个减弱的来因来源，如果我们错误的话，可能来自于人，是这样的。那另外就是刚讲，可能是环境，或者有其他的因素。那么，然后呢，真正的正确就是要把内心导入 根据这个暇满这个角度啊，去充实这个内涵。那么暇满就我们刚刚讲的，获得人生啊很不容易，获得人生又能听闻佛法。我一直常讲，我们懂得中文的人，能够看中文的人，要非常珍惜。不看中文的经论，那很可惜。但是我也常常碰到，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不太喜欢看经论，他们其实很可惜。好，那么暇满就是刚刚讲，我们这一生现在具备了好多非常了不起殊胜的资粮。那这些资粮不赶紧用来朝向佛法，朝向出离，朝向解脱，那很可惜的。第五点，若于此事贪着见真，应以休息无常及恶趣之观为主。那么这个当然又再深一点。那因为有的虽然也欢喜修行，可是呢贪的这个烦恼也很强，贪的对象有很多，这个一般我们说身外之物啊，我们的所五欲贪着享受的这些对象啊，那最强烈的对自我的这个名利啊，或者是舒服的生活等等，这些贪着这个都很强的。然后呢修行里面呢，如果发现有这个现象，那这个比较深，有时候用暇满人生的那个内涵了、不能很有效的对治贪着，那就要用无常以及思维恶趣的苦。一旦掉入恶趣啊，这个痛苦很多。那个我们都明白了，这个智慧根本出生道来讲没有什么智慧，那恶鬼道来讲天就是时常为了要吃东西，恶鬼道就是肚子很大，这个喉咙一点点，像针那么细啊。食物到他手中，现在刚好是这个农历七月，很多人也会读诵这个地藏经啊，回去参加这种法会，就讲得很清楚啊，这个食物到他们手上啊，还没有吃，这个食物就已经变成火，根本不能吃了，吃下去那等于在烧自己一样。那么另外呢，这些六道这件事情哦，因为我前几天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不知道那个问这个问题的他本身的对佛法的了解的背景是什么不知道，但是因为有说到这个色界无色界啦的一些事情，就讲完之后，那这个有一个听的人，他说这些内容好像神话，好像神话一样，他很想要提出问题，但那个场合，因为那边他那个时间已经结束了，他就没有时间问，是这样的。那我现在这个是题外话啊，就是说这个恶趣我们很多我们看不到，第一我们看不到，恶鬼道我们看不到，这个阿修罗我们看不到，这个天道我们也看不到，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人道跟畜生道，但是不能因为看不到我们就以为说它是神话或者不存在啊。不过确实平常啊，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比较没有这个互动关系，但是你仅仅只是去看畜生道，或者我们也常讲这个人道里面比较不圆满的，也就会明白了，这个一旦堕入那个状态啊，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修行，不容易，连那个要行善业都不容易。啊，那这个呢，就是刚刚讲要加上无常，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生寿命会结束。那无常就是来的时候啊，从来没有事先跟你预告一下的。这点说起来是好像老生常谈，可是这个是事实。从来没有人能够预知啊，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无常确实是很恐怖的。那么严格来讲，确实在呼吸之间，这个呼出去的这个气息啊，不再吸进来的话，这个寿命一下就结束了。那另外呢，人 以我们人道众生来讲啊，其实人的身体跟寿命非常脆弱，非常脆弱。这个很早以前我就想，很简单嘛，你就在马路上走，在马路上走啊，你只要眼睛闭起来，假设你眼睛闭起来，不小心车子一碰，我们身体真的很脆弱。以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啊的结构来讲啊，那个肌肉骨头这个筋骨相连啊，真的非常脆弱，只要一点点力量，这个车子一点力量撞击一下，这个身体很容易，这个手断脚断，非常容易的，乃至这个要是不小心撞到这个重要的神经器官，非常容易的。不客气讲，这个人道来讲啊，比起很多动物来讲，我们非常脆弱。但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这个智慧善根啊，慧根，那当然比他们要殊胜多的。可是实际上，这个我们依赖的身体啊，要抵挡那个无常的力量啊，很不容易的。那特别加上很多疾病等等啊。那因此，就刚刚讲这个贪着呢，贪着我们以前也讲过，这是我们轮回的主要的来动力，它不是最细的根源，可是主要的动力就来自于这个贪嗔痴这些。这样的第六项，若见于所受之自现心生散漫，则以修习业果为主。第六点这个自现啊，是指那个戒律，特别是指五戒或者是十善业，是这样。这个时候还是一般来讲的，这个当然也共同于出家人在家人啊，都共同啊。那这个又比刚刚要更深，这个也更具体啊，就我们真正实际进入修行里面呢，对于皈依，皈依也有皈依的戒，然后进一步有五戒啊，或者十三业等等，这里还没有提到菩萨戒。那这第六点是说，对于这些内涵呢，我们如果感觉到这里讲内心散漫，就是对于维持戒律这件事情呢，我们已经慢慢的好像不重视。戒律里面讲的那个具体内涵，我们慢慢的模糊。对自己的身口意啊，特别是我们说的五根，眼耳鼻舌身这些五根的行动，慢慢的不太去注意的话，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啊。那因为这个很容易造业的，非常容易造业的。假使我们不看紧我们的五根六根啊，这我们佛教里面常讲就是守护根门啊，就你眼睛看过去，让你欢喜的你就起贪，让你不欢喜的你就起嗔，非常快啊。那这个呢要用戒律，而且以五戒来讲，我们都知道这前面的杀盗淫妄，杀盗淫妄这四个，这个是不管你守不守戒律啊，要是你犯了，连世间的法律都会要处罚的，是这样的。更不用说我们如果是已经是学佛了，已经了解这个善恶，了解的这个六道里面的啊，这个那这个部分就是刚刚讲的业果。那但是我们一般人没有看到过去啊，没有看到未来，一般人也是会有点不平衡，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很多人说我们也没看到啊，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像作恶很多，但是好像他日子过得不错。其实不是的，我有时候偶尔会看到电视，有时候偶尔看到电视那个新闻报道，报道那个做坏事的人，或者被抓到，或者而且他被抓到，或者是这过程当中啊有很多，或者是我们叫做逃亡等等。我刚好看到几次，我的印象，我的归纳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做坏事的人啊，就算他当下是没有被法律制裁，其实内心都还是不安全。简单讲吧，很难过正常生活，总是要担心被人家发现。有的人好像躲了十几二十年了都有可能呢，那后来才被抓到。可是我们去思考一下，他那十几二十年是怎么过的？我们现在啊，我再讲一个相关的题外话。我以前也常讲这样的话， 就我们假设那个开枪的那种凶手，哦，我常讲一句话，那个枪啊，台湾大概不像国外美国，是这样，就是很多人会有枪，当然那个枪的用意是做保护用的，但我常讲一句话，那个枪啊，假使那个在那个手上，这个枪里面的子弹还没有打出去，我现在讲的一个分水点哦，一个界限，这个手枪里面的子弹还没有打出去之前哦，一切都天下太平，一切都天下太平，没有事。万一啊，那个子枪，这个枪里面的子弹打出去，这个子弹打伤了人，或把人打死了，好，你知道，我们都知道，这个枪碰一下出去，假使真的有人哦，这样子，这个时间有多短呢？几秒钟。好，但是当下，就我刚刚讲那个分水点，这个枪有没有打出一子弹？没有，一切都是天下太平，顶多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一旦这个子弹跑出去了，又伤人了，杀人了，底下所衍生出来的一大串，法律的很多很多很多，乃至这个被伤害的人也有家庭啊，也有什么的，带来的那个后果，那是一大，真的是很复杂。那这个就是我刚刚的意思，就是如果那个，比方说刚讲这个杀人犯或什么的，刚以枪做例子，当时如果他知道这个子弹不要打出去，就是那个什么不要去那就没有事了。你再怎么样的，假使那个是一个嗔恨心或者是一个争执的场合，再怎么样再怎么样内心再不愉快或怎么样怎么样，再怎么争吵什么。这个枪不要打出去，是当然最好是不要有啦，不要拿出来多好，就没事啦，顶多是吵吵闹，不要用那种东西，这一类的东西，这枪只是个比喻类似的，不要没有演变到那个程度的话，至少是天下太平，顶多一点点小摩擦就过去了，就那么一个分水点的那一边，带给我们带给那个人，或者带给对方无量无量这么多的，乃至这样的一个果报，可能还延续到来世的。那么这件事情要讲什么？就善恶。所以常常讲这个退一步海阔天空，真的是这样子。这个但是你要常常练习，常练习。什么事情你用更宽广的角度去看，也没有什么太了不起。就人一生啊，这所争的啊，比方说刚刚讲那种场合，有时候就是争的一口气，争那个场合，争一个面子，争什么？当然有的时候是，就是神智比较弱，控制力比较弱，才做出这些事情。是这样。那我刚讲，我们平常要多练习，增长自己的善的力量。比方说，就在那个当下，赶紧。用佛法的方式比方说佛法的方式，深呼吸几下。如果我们有修自念住，有修一点禅定，你赶紧把念头停下来。如果有人是有念佛的，你赶紧多念几个阿弥陀佛，多念个观音菩萨，把这个心转了。当下本来可能会造恶业，无边的这个烦恼啊，一下就停下来。这个是很具体的。这世间上的这些争端小到个人，大到社会国家，很多很多，如果用恰当的方式解决的，都没这些事情，那我们人类就整个地球乃至这个世界就很好了。那现在这个戒律也是这样啊，戒律本来的作用就是让我们警觉，不要去做，因为它的后果很可大可小啊，大的话有的很难处理，所以就是要用业果的这个角度去提醒自己，那么养成这样的一个不造恶业遵守戒律的习惯，久而久之就会发觉戒律啊真是好，好的不得了。我们休息几分钟，我再来讲一个例子。我们休息几分钟，我们再继续今天后半时间。